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驻圣座外交使团团长普利德斯大使在与教宗的新年团拜中表示，世界现况再次凸显多边外交的价值。纪念圣女小德勒萨明旦150周年及列珍扶贫百周年的喜年，与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主持的弥撒落下帷幕。针对恳求的信赖声明的回应，圣座教义部发表新闻公报。在新年团拜的机会上，驻圣座外交使团团长在普鲁斯驻圣座大使普利德斯代表全体使团成员向教宗致辞，尤其念及世界上正在饱受战争和冲突之苦的所有人，年长者、妇女和儿童。他引用教宗方济各多次提到的零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指出这在我们迷茫的眼神、无助的双手前，那是愈加明显的现实。这位外交官对教宗说，您多次敦促我们做和平的工匠，为万民和公众福祉效劳，超越各自的偏私倾向，为对话的外交而奋斗，有能力寻求那使人团结的，远离那使人分裂的。接着普利德斯大使感谢教宗提倡以多个途径和行动来解决当代世界的许多问题，以及教宗鼓励众人为迎向明日的挑战需要在今天就做好准备。此外，塞普路斯驻圣座大使也指出，教宗呼吁将人道主义、气候、经济和战争危机列入考量，采取共同且多边的对策。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世界，促使我们做出共同的省思，邀请我们再次相信多边外交的价值。大使最后将目光放在年轻的世代身上，强调需要代际对话，重视过去，促进青年和年长者的交流，因为只有如此，才有创造良好政治的希望，进而矫正经济失衡，并对未来进行投资。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元月七号在法国的里修朝圣地主持弥撒，结束为圣女小德勒萨举行的喜年。这喜年是纪念圣女小德勒萨明旦150周年及列珍扶贫100周年。这位圣女被圣庇护十世教宗称为现代最伟大的圣女。塞梅拉罗书记在弥撒讲道中谈到前一天祝圣的主显节，将朝拜圣婴耶稣的贤士们与圣女小德勒萨联系起来。他说，贤士们来自远方地区，特地朝拜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向他献上他们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日后门徒们则被派往世界的边缘地区，将这新生命的恩典带给所有人，宣讲一个接近人的天主。如此，圣女小德勒萨也在她的一生中日益接近耶稣， 将传教的使命更广泛地扩展，直到地极。塞梅拉罗书记表示，因此在贤士们与圣女小德勒萨之间有相似之处。书记接着提到，小德勒萨坚信耶稣的那句话，你们的名字已经登记在天上了，并将之作为基督徒喜乐和信赖的根源。的确，天主这么爱我们，乃至将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写在生命录上。圣女坚信天主对她的爱，以及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信念伴随她日益成熟的灵修旅程。塞梅拉罗书记强调，这位圣女的双重渴望占据了她作为加尔莫罗会修女的整个生命，即在耶稣的心中渴望爱以及拯救人灵。小德勒萨深信耶稣在他的救赎工程中渴望我们的帮助。书籍指出，小德勒萨最显然和独特的贡献就是对新视野和新愿景怀有希望。书籍最后表示，在教会和全人类遭受极大痛苦的此时此刻，他的讯息更有现实意义，这是为每个人的希望讯息。因为圣女小德勒萨不仅懂得她的名字已写在天上，而且相信，对一个忏悔的罪人而言，在天上的喜乐将超过99个无需忏悔的义人。圣座教义部去年12月18号发表的恳求的信赖声明立即引起一些主教和一些主教团的不同反响。这份声明对祝福的含义做了解释，而且教义部部长费尔南斯德书记和秘书长马泰奥蒙席于元月4号透过新闻公报再次论述这个议题。公报指出，一些主教团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其价值在于强调有更长的时间进行牧灵反思的必要性。这些主教团所表达的意见不能被解释为一种教义上的对立，因为该文件关于婚姻和性关系的立场既明确又经典。声明中也有几处强烈的措辞，不容置疑。随后，公报列举了上述文件中所有不容置疑的段落，由此得出结论：关于婚姻的教义没有改变。对天主教会而言，只有在婚姻内一男一女的性关系才是合法的。公报继续表示，显然，这份声明并不存在脱离教义，或认为它是给异端邪说、违背教会的圣传或亵渎神明留下空间。正如公报所称，声明的内容开启于以非正式伴侣简短牧灵祝福的可能性，非礼仪性质，非仪式化，所祝福的也非给他们的结合，所强调的是没有礼仪形式的祝福，既没有赞成也没有为这些人的处境做辩护。教义部部长和秘书长承认，类似的文件在实施方面可能需要或多或少的时间，这取决于地方的具体情况和每位教区主教根据教区情况的分辨能力。有些地区在立即落实方面不存在困难，另一些地区需要花费必要的时间来学习及解读这份文件，暂不做任何改变。事实上，每位地方主教总是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辨，即他比别人更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因为那里有他的羊群。对教会环境和当地文化的慎重和小心可能会引入不同的落实方式，但不能完全或彻底否定应向司铎们推荐的这一行程。 至于整个主教团的立场，应根据其本身的情况来理解。新闻公报承认，一些国家存在严重的文化甚至法律问题，需要时间及超出短期的睦邻策略。如果有法律规定，只是宣称自己是同性恋者就会被监禁，在某些情况下会受到酷刑，甚至被处死。那么不言而喻，给予祝福会是冒险行为。显然，主教们不愿意让同性恋者遭受暴力。重要的是，这些主教团不应支持一种与教宗签署及批准的这份声明不同的理论，而是提出一种研究和分辨的必要性，以便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谨慎的睦邻行动。教义部的公报强调，恳求的信赖声明的真正心意，他要求得到慷慨努力的接受，任何人都不应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而且他不是为祝福非正常伴侣提供一种可能性，他邀请区分两种不同形式的祝福，即礼仪或仪式化的祝福与自发式或睦邻上的祝福之间的区别。这是一种以教宗方济各的睦邻愿景为基础的神学醒思，在教会训导和官方文件中，是对迄今为止有关祝福论述的真正发展。为此，费尔南斯德书记和马泰奥蒙席解释道，教义部的这份文件采用了声明的高级别形式，远超过一份复函或信函，其中心主题是对祝福的更广泛理解，并建议增加睦邻性的祝福，不要求在礼仪或仪式情况中予以祝福的相同条件，尤其邀请我们深化能丰富我们睦邻举措的因素。因此，除了辩论外，文件要求以牧者之心，摒弃各种意识形态，努力进行平静的醒思，同时人人受邀增强这个信念，即非仪式化的祝福并不是承认接受祝福的个人或伴侣的合法性，不是为他们的所有行为做辩护，也不是认可他们所度的生活。接着，公报提供了一个非仪式化的快速祝福的简单例子。这些睦邻上的祝福首先必须非常简短，所论及的是几秒钟的祝福，且无祝福文字。如果两个人一起前来祈求祝福，只需祈求上主赐予这两个人平安、健康和其他益处，同时为他们祈求完全忠实的度基督福音的生活，并祈求圣神将这两个人从一切不符合他神旨意和需要进化的事物中解救出来。这种非仪式化的祝福形式简洁明了，不为任何在道德上无法接受的事物进行辩护。显然，所祝福的不是婚姻，但也不是对任何一件事的赞成或认可，这只是牧者对两个人请求天主帮助的回应。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牧者不设定条件，也无意了解这两个人的私生活。因此，每一位主教在他的教区内都可启动这个简单的祝福，务必小心谨慎，但无权启动可能类似于礼仪仪式的祝福。而在一些地区，或许需要进行要理讲授，以帮助众人明白这种祝福并不是认可祈福者所度的生活，这种祝福更不是一种赦免，因为这些举动不是一种圣事或一种仪式，他们只是睦邻关怀的单纯表达，并不提出像圣事或正式礼仪那样的同样要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家庭幸福快乐的秘诀在于沟通。但是，很多人努力去沟通，却得不到预期的效果。有时候，我们越是努力积极，想要沟通，就吵得越凶。你一言我一语的声音越提越高，话语越说越伤人，最后闹得不欢而散。不仅失去了沟通的原意，甚至给本就焦灼的关系火上浇油。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对婚姻关系没有帮助，而且伤害彼此感情，徒增家庭的烦恼。为了改善夫妻之间的沟通，从事家庭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以创造性婚姻为题的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些良性的沟通原则，分别是：第一，使用清楚明确的语言；第二，行动态度要和思想感受相符合；第三，用同理与倾听的态度；第四，用我的讯息来表达感受；第五，有不清楚或误会时，愿意交谈澄清；第六，坦白诚恳；第七，分清楚人与事；第八，传达自己的关怀。良性沟通的首要原则是要使用清楚明确的语言。我们可以清楚地对配偶表达，我很想跟你谈一谈家里的收支问题，或是我很想跟你谈一谈预算的问题。我们常说金钱十分重要，因为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结婚是两个人成为一个家族，成为一家人，不再有你家和我家的隔阂。任修女表示，每当来找她会谈的夫妻遇到经济上的纠纷时，她通常会问说，你们虽然人已经结婚了，但是你们的钱有没有结婚？修女解释说，很多已婚者会认定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你的钱应该拿出来做家用，我的钱当然是我的私房钱。钱如果没有结婚，问题就十分严重了。丈夫会担心妻子不知道哪一天带着自己的私房钱走掉了。或许妻子没有这个打算，可是丈夫会有这种感受，所以沟通也要照顾到对方的感受。一个人如果能从自己的感受进入别人的感受，他就是真正的长大成熟了。妻子要体谅丈夫，他在外面工作已经很忙了，不要再让他有后顾之忧。在各种后顾之忧当中，最沉重的一种就是，我们的钱没有结婚，你的还是你的，我的还是我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修女主张夫妻两人好好谈一谈双方的收入，家里的金钱要如何处理，谈一谈两人的预算，由谁来管理金钱比较妥当，坦白诚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不是拐弯抹角地兜圈子。也许有些丈夫 会主动对妻子提出，假如你对这个婚姻还感兴趣，就坐下来谈谈我们的钱吧。他之所以会这么说，就代表他很没有安全感，因为妻子的钱是妻子的，丈夫的钱却在家用上花光了，将来很可能会落个人财两空。所以说，人如果能从自己的感受进入别人的感受，这时候敞开心胸彼此接纳，就不再是自私的小男孩或小女孩了。夫妻应当进入对方的心情，非常需要用清楚明确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请求。比方说，如果要讨论孩子的事，可以直接说，我要和你谈一谈孩子的行为，而不是拐弯抹角地说，如果你还爱这个家，我希望你给我一些时间。此话一出，往往连说话的人自己也搞不清楚讲话的主旨，更何况是与之对话的人呢？圣史马窦记载，耶稣是这样形容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他们坐在梅瑟的讲座上，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行要守，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因为他们只说不做。这就是我们常听见的言行不一的恶表。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家庭里，有时候做丈夫的会清楚对家人表达说，我多么爱你们啊，我可以为你们赴汤蹈火，或者我每天在外面辛苦工作，还不是为了这个家。这些话说得很漂亮，可是小孩子很机灵，会去试一试，验证这些话是否属实。于是做父亲的在看电视时，孩子在旁边大吵大闹，父亲便说，讨厌，爸爸要休息都不能休息。小孩子虽然没办法顶撞父亲，心里却很明白，你刚才不是说要为我们赴汤蹈火吗？我只不过吵一吵来试验你，你就已经经不起了。由此可知，我们在家人面前也不能把话说得太满，否则很容易失信于家人，不利于沟通。我们的行动态度应当与思想感受相符合。再举另一个例子，有些爸爸会对子女说，你们有事情来跟我谈，我会帮你们解决的。这时候如果有个青春期的女儿来对爸爸说，爸爸，我看到异性时就会觉得浑身不对劲，觉得很尴尬。听到这个问题，做父亲的通常不愿意聊下去，脸色一变，说，这有什么好尴尬的？男人和女人不是一样吗？做父亲的嘴巴上说不尴尬，实际上心里尴尬透了，而且表情流露出自己不接受儿女的感受。这时候为人父母者应该庆幸儿女愿意跟自己谈他的感受，也就是见到异性的尴尬感。面对正在学习两性相处的儿女，父母亲应当循循善诱，既不回避问题，也不操之过急。父亲可以这样回答，是的，你现在很少有机会跟异性在一起，当然会有这样的感受，慢慢的就会不同了。你可以去问妈妈，以前第一次和爸爸见面时，是不是很尴尬？承认孩子现阶段的感受，也正是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的样貌，这会让孩子比较有信心。相反的，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女儿怎么不落落大方，带着这种判断，我们就进不了孩子的感受里去。即使嘴巴上说，你们有话来跟我谈， 我都会听，但是行动态度和思想感受却完全不符合，以后孩子肯定不会再来找父母谈心。因此，尤其是在跟孩子谈话时，脸部表情、肢体语言都要注意。不仅在言语上不要直接批评，还要表现出支持和接纳。不论孩子做了怎样的错事，只要他能够来找父母谈话，就表示他已经后悔了。我们必须容许孩子有犯错、试错的空间，因为错是进入对的一个过程。今天我们介绍了在家庭里改善沟通的两种方法。第一，是要先厘清自己的想法，然后用清晰明确的话语来表达，千万不要拐弯抹角说话，让人猜也猜不透。第二，是要在行为态度和思想感受方面保持一致，避免用夸大的措辞，这很容易被家人拆穿，后果是失去信任。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仁修女的带领，认识其他的良性沟通原则，从同理和倾听的态度谈起。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